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深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常常有软弱，但是你是最慈爱、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父亲，没有父亲丢弃儿女的。这世上最恶的父亲，他也会讲亲情，但是在你根本没有这些事情。你是全然的慈爱，全然的恩慈，全然的公义，全然的有大能。所以我们这些你的儿女都是平静安稳到你面前来领受丰盛的恩典。我们特别求天父，你今天把福音真理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的真理，越来越认识你，我们可以勇敢刚强，特别是面对苦难、面对逼迫、面对征战的时候，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可以站立得稳。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求你特别的恩高讲台，让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深入浅出，将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也求你的圣灵来高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络上面，都蒙你的大恩，能够从今天的讲道当中大得益处，大得激励，信心刚强，做耶和华的勇士。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是希伯来书讲的这些信心伟人。我们还是先把希伯来书的经文读一下，好，然后我们再来读旧约里面的经文。好，就是大家还是把希伯来书第11章32到34节，希伯来书11章32到34节，好，我们先来读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说。好，希伯来书11章32到3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之前用了两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基甸，那么基甸其实它最明显的就是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对不对？他带着300人把十几万的米甸和东方人的军队给杀败了，然后给以色列人带来了40年的和平。那么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在33节的结尾和34节的开头，就是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那么这两节经文呢，我们相信它是讲的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故事。那么这里面就是讲到有个堵狮子口，还有一个灭烈火的猛士。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要把相关的经文读一下。好，大家往前翻，翻到我们的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三章，就是我们和合本通用圣经的和合本的867页。但以理书，好，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三章867页，好，就是在这个以西结书后面哈，867页，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三章，因为这里面就是讲的火窑，因为这个故事比较长，我们不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了，我们其实是这个捡着来读，好不好？好，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三章，从13节，我们先读一下，从13节我们读到第这个，我们从13节先读到第18节，我们先用齐的方式来读一下。好，因为这里面就是讲的尼布甲尼撒立了个大金像让大家都来拜，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三一个好勇士，他们不去拜偶像，那么发生的事情，我们从13节到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但以理书三章，我们先读13到18节，好，通用本的旧约867页。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
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 撒勒的以撒
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
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米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那这一段是尼布甲尼撒和米撒哈，这个沙德拉、亚伯尼哥他们三个人说的话，对不对？就是亚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威胁他们说：“你们必须拜我的像，你们原来没拜，我已经受不了了。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拜了还可以。然后没有人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没有什么神能救你们脱离我们的手。”然后我们看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三个说：“这件事儿我们不必回答你。这件事儿啊，我告诉你，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怎么样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就是意思说，如果就算上帝没有把我们从烈火里面救出来，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我们也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对答。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从第十九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五节，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好不好？我们或者我们起读吧，好不好？十九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起，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那你看到这个就是讲他们被扔到火窑里了，是不是啊？扔到火窑里面，而且呢，这几个人穿着衣服被扔进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火窑烧的比寻常更热七倍，就是很热。结果怎么样子呢？结果这三个人还没烧死呢，抬他们那些军士都被烧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往下读，我们还是齐读，从26节读到这一章结束的30节，哈，我们来继续来读26到3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撒加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 高升了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好，这个就是火窑的故事了。我们看到他们从火里面出来，然后一点问题都没有，身上连火窑的味道都没有，衣服完好，然后连尼布甲尼撒都大大的吃惊，然后说这些人很佩服他们，他们只敬拜他们的真神，不拜别的神。然后又颁了一个新的命令，说任何人不可以谤读他们的神，就是不可以毁谤耶和华上帝，因为耶和华上帝能够拯救。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大家再往后翻两页，好，到但以理书第六章，好，就狮子坑，这个是但以理了。好，但以理的故事，那么我们也是啊分段读，好不好？我们也是分段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五节。好，我们先读一下一到五节，好不好？但以理书第六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五节的经文。但以理书六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事情的起因，但以理太聪明了，招人嫉妒，这些人呢想对付他，他们就说要搞定但以理就必须在他的信仰上面去下功夫。好，那么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就是第十节，这一章的第十节。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找王下了一个诡计，说不许人祷告，不许人敬拜，然后但以理怎么做，我们读第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好，你看到其实他是故意的在这个窗口去敬拜上帝，是不是故意在窗口来敬拜上帝？然后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后面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再来读，我们从第19节读到这一章的结束，好不好？就是但以理书六章19节到这个结束。因为11到18节就是王本来不想这个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没办法，因为他这个命令已经盖了玉玺了，所以就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丢在狮子坑里面，这个王都睡不着觉，好，这个大流士王都睡不着觉。然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从19节到这一章结束的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19到28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流士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 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那我们今天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读这个经文，为什么要读这些经文呢？因为这个是先知书里面的事情，那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太熟悉，而且我们读圣经呢，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和光照，对不对？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经文，就讲了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火窑，是不是啊？一个是火窑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们三个人因为敬畏上帝不肯拜那个金像。其实那个金像前面还有故事呢，就是那个金像其实是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里面可不是一个全金的大金像，是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泥半铁的脚的这样的一个大像。然后但以理跟他解了梦，告诉他你就是那个金头，谁谁谁怎么样，跟他讲了一大通这个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你会看到尼布甲尼撒他不服，我不仅是要做金头，我是全身都是金的，还要求所有人都去拜。结果这三个人不去拜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就很生气，要把他们三个人都丢到火窑里烧死。结果士兵烧死了，这三个人烧死没有啊？没有。而且他还看窑里面有几个人呢？四个人，有一位好像神子。他们从窑里面出来的时候，身上的衣服一点损伤都没有，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尼布甲尼撒就佩服，说以后谁也不许再毁谤耶和华上帝，因为这位上帝行奇事拯救他的百姓。我很佩服这三个人坚持信仰。然后到但以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大流士王，大流士做王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尼布甲尼撒了，在大流士之前还有伯沙撒王，是吧？然后那么但以理是三朝元老，至少是三朝元老，因为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但以理已经是高升了。然后他是三朝元老，做事做得又好，有些人嫉妒他想害他，但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把柄。那天就想一个诡计，说这个人要害他就从他的信仰下手，我知道他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就下药王下一道命令，多长时间之内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咱就不许任何人去祷告。但以理听了这个话以后，有没有猫到密室里祷告？他是个大官，他有没有密室？弟兄姊妹，肯定有。他可不可以关上窗户在自己家里祷告？可以。但他这个时候怎么做？他打开窗户，他在窗前祷告，所有人都看见他祷告了。这个时候王也没办法了，就得按照原来说的，因为这些人给王出主意说，谁如果不听你的话，把他丢在狮子坑里。好了，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定不会听，但以理一定会祷告，结果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丢在狮子坑王都睡不着，王是不想做，但没办法，因为这是马代波斯人的规例，就是你下的命令必须执行。结果第二天早晨王去狮子坑边去找，抱着一半的希望，甚至可能很小的希望，但以理还在不在，对不对？神的仆人但以理你还在不在？结果但以理说我还在，没事儿。神差他的使者封了狮子的口，我一点事都没有。所以他一出来，大流士王太高兴了，把那些诬告但以理的人把他们丢在狮子坑。这些人是没下去狮子坑，刚到狮子坑边一下去，狮子就把他们的骨头都咬碎了。所以这个时候大流士王又下了一道命令，说但以理所侍奉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以后我们也要去敬畏这位上帝。那这个就是故事的概况。那么我们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去讲完了，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真理，分享一些真理。我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正确看待苦难，正确看待逼迫。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讲了，我们看到米萨、沙德拉、亚伯尼哥他们三个，那个时候是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尼布甲尼撒其实这三个人其实也是诚实正直的人，他们遇见逼迫没有？遇见了逼迫。那么但以理是什么人？但以理是从尼布甲尼撒开始，他就是居高位的人，他行事正直，充满了智慧，是三朝元老。但是他有没有遇到逼迫？他也依然遇到逼迫。所以我说讲到逼迫这个事情，讲到苦难这个事情，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知道，就是你去看整本圣经， 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说关于苦难，我们要知道两点，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生活在巴比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生难免有苦难。第二，和神的恩典祝福比起来，苦难是小的。我再讲一遍，关于苦难，我们一定要记得两点，这两点都是必然发生的。一，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巴比伦，每一个基督徒今生都难免苦难。第二，神的恩典和祝福比我们经历的苦难更大。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是免不了苦难。我跟你讲，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个软弱，就是想不经历苦难。我们不是要求弟兄姊妹去自讨苦吃，你不要自讨苦吃，但是基督徒在世上有苦难，这是圣经上面无数的事情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经历过苦难，阿们吧。但是我们有时候有一种虚妄，我们希望说不要再有苦难，将来不要再有苦难，其实这不合乎圣经。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不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有些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希望过一个没有苦难的生活，其实这是违背圣经。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魔鬼就可以利用你这个软弱，因为你想得到的是上帝没应许的。我就举个例子，上帝有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永远活着？没有。所以如果你跟上帝祷告，你说主啊，你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活900岁，活9000岁，上帝会不会听你这个祷告？你说哎，不是耶稣说了吗，祈求就给吗，寻找就寻见吗，叩门就打开吗？对啊，耶稣是这样说的，但神不背乎他自己。当你所求的违背上帝的真理，违背上帝的应许，你求的是得不着的，这叫妄求。雅各书里面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是妄求。所以我们今生在世上是有苦难的，你不要祈求想过一个没有苦难的生活。有些基督徒就是为了逃避苦难，最后就变成了基督教里的逃兵。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底马，对不对？他曾经做保罗的同工，但是后来他的结局是什么？保罗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们往帖撒罗尼迦去。底马说太苦，不愿意，就是他就有一个错误的心理预期，他以为说我可以逃避苦难，他为了逃避苦难最后变了逃兵。我跟你讲，有不少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我说甚至连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软弱的时候都有这个层面。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求火降下来，火降下来，当他求雨降下来，雨降下来，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期盼，期盼以色列人全员回归，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耶洗别来威胁他，这个时候他就受不了，因为他的期盼和他的经历落差太大，他一下子就跌倒，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是一定有苦难。我们读一读经文，看看圣经，你不要说这是梁牧师说的，就一定是这样，不，圣经怎么讲？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约翰福音第16章，我们来读一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好，我们的通用和合本圣经的新约的126页，约翰福音16章33节，好，就是16章结尾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看后半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在世上什么？他是说有可能有苦难，还是说没有苦难，还是说有苦难？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什么？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就知道说主耶稣说了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我说关于苦难，我们要紧抓这两点。一，你要知道基督徒在世上一定有苦难。有些人说我们不是基督教国家，难道你去基督教国家就没有苦难吗？难道在美国，难道在韩国，难道在加拿大的基督徒他们就不经历艰难了吗？他们就不经历逼迫了吗？ 其实一样在经历，阿们吧，只是经历的形式和我们所经历的形式有不同，仅此而已，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读的第一处的经文。那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继续往后翻，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新约的229页啊，通用和合本圣经229页。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通用和合本圣经新约的229页，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你知道，其实保罗在这里讲说，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他们忍受了苦难，但是他们以为说苦难要结束没有了，结果后来有没有啊？还有。所以有些人就信心一下子摇动得很厉害。为什么他们会被患难所摇动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了，我们要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就是我们今生难免是有苦难的。那么我再读一处的经文让大家去啊，这个你们来听啊，我读你们来听，就是我们讲的在属灵征战上面很重要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我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大家都很记得前面讲的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是不是、啊、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都是我们记得的，但后面半句我们经常就忘，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觉得为什么只有我经历这样的苦难，为什么只有我们教会经历这样的苦难。不，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苦难，只是他们，你现在经历，他可能是那个时候经历，阿们吧，或者他现在也在经历，只是你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有苦难这回事，然后你去勇敢。那么结合我们，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16章结尾的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怎么样子？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事情，关于苦难，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在世上难免经历苦难，难免经历逼迫，就像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现在是二月份第一个主日，我们知道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哈颁布了，然后其实对基督教是非常不友好的，有些人我不知道有些基督徒是怎么看那个宗教事务条例的，还说哎这个东西好，好什么呢？这个东西它是赋予权柄，真的很像哈曼的毒剂，它赋予权柄甚至到村一级，村里面的村干部如果对村里面的基督徒他都可以去搅扰，他都可以去侵夺别人的财产，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做法，这是以前中国这么长时间没有把他权力赋予到这么低级的，就是赋予到这么细节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对基督徒，对特别对那些家庭聚会，对家庭教会，他很多的伤害可以发生了。但是我们说你知道有苦难，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怪事意外，我们今生难免有苦难，但是你一定要记得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神的祝福总比苦难更大，神的恩典总比苦难更大，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来读经文好不好，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往前翻，好，翻到我们的这个诗篇，好，诗篇34篇，诗篇34篇第19节，好，诗篇34篇第19节，我们通用的和合本圣经532页，旧约的532页，诗篇34节啊，34章19节，好，诗篇34篇1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诗篇好34篇19节，我们通用和合本 旧约圣经的533页。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34篇19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我们再读一遍，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你看到了吗？就这里面诗篇34篇19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义人有没有苦难？有，但是呢，但是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说我不经历苦难，而是我会经历苦难，但是耶和华救我，我会胜过苦难。这就是我们对苦难的态度。弟兄姊妹，有一些神学观念我们是绝对不认同的。有些人说，哎呀，不要读这些了，这是旧约的经文，新约不是这样子了，是吗？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16章33节是新约还是旧约？新约。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什么？但耶和华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不是我不经历苦难，不是哎呀好幸运呢，他们受苦我不受苦，他们教会受苦我们教会不受苦，不，我们经历苦难，但是我的安慰，我的力量，我的安息，我的勇气，是耶和华救我脱离这一切，是主耶稣说的，你们要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你要记得约翰一书里面也讲说，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怎么样更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会稍微多一点点，大家往后翻，翻到哥林多后书，哈，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和我们一起来读新约圣经的201页，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这自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再读一遍，我们这自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为什么我一定要让大家读这节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基督徒在世上有没有苦难？有。然后你必须读这节经文，就是苦难和神的祝福，苦难和上帝的应许，苦难和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它的比例对比到底是如何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苦难比起上帝的祝福，比起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哪个大？哪个大？荣耀大。哪个重？荣耀重。比起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苦难其实它是至赞至轻的。怎么会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对比而言，正确的对比有两个看见，一个看见叫做用属灵的眼睛看见，一个看见叫做用感觉看见，用今生的理性看见。什么意思呢？就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讲，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室内讲到，如果我们是在室外，我拿一个东西，比如说我拿一个布，我把我眼前这样一挡，能不能挡住太阳？弟兄姊妹，可以。那么我这块布大不大？比太阳比起来讲的话，这个布大还是太阳大？太阳大太多了，太阳是不知多少倍，比地球不知大多少倍，整个太阳系所有的质量，太阳占了 98% 以上，而地球在九大行星里面是属于大行星还是小行星啊？属于小行星。我们在地球上面是占很小一个地方，这块布比我这个人大不大？比我这个人还要小，所以这块布是很小的，跟太阳没法比的。但是就我的感受，当我用这块布挡住我的眼睛，让我看不见太阳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在你的感受里面，布大还是太阳大？你感觉布大，布比太阳大，这是不是真实的感觉？这是不是真实的感觉？是的，你的感觉没错的，就是布大。但是真实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太阳比布大的多。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凭着我们的感觉，苦难很大，逼迫很大，尼布甲尼撒很可怕，这个大流士很可怕，火窑很可怕，狮子口很可怕，这些东西都很可怕。上帝离我们很远，耶和华的祝福离我们很远， 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这些狮子的口，这些火窑，这些尼布甲尼撒，这些大流士是一块布，而上帝的祝福是远处的太阳。你明白吗？当你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一样了。我再跟大家去讲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我讲到的时候很喜欢讲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他有一次带着他的仆人，因为他经常帮助以色列王，所以外邦的王恨死他了，然后就偷偷的找人知道他住在多坦，然后把他住的地方给围困起来，大军来围困。他的仆人出去早晨打水的时候，那个少年人见到这个情况吓坏了，回来跟以利沙讲说，哎呀不得了了师傅，这不得了了，哇，我们这个城被敌人围困了，怎么办呢？敌人太多，我们就两个人。以利沙在那里安稳若定。为什么安稳若定？以利沙这个时候就跟上帝去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然后耶和华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这个少年人看见什么？看见漫山遍野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围绕着他们。他就知道说，帮助我们的比抵挡我们的更大。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能仅仅根据感觉，你根据感觉，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一叶障目。一个树叶比起一棵树来说的话，它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就是这么小小的树叶能够挡在我们眼睛前面，让我们看不见树，看不见森林，看不见太阳，看不见上帝。当一个人被感觉抓住，他就觉得苦难比上帝更大，他就觉得逼迫比上帝更大，他就会认为征战比上帝更大，他就会认为仇敌比上帝更大。你明白吗？所以以这个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第一个肉体的王就是扫罗，他去看事情的时候都就是这样。他一看哥利亚六个手指，两个手，十二个手指，拿的那个枪粗到这个地步，吓死我们了，所以我们躲到山洞里去。但是大卫虽然是个少年人，但大卫看的他不是一叶障目，大卫看的是什么？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岂敢向耶和华的军队叫骂，我去抵挡他。是不是？扫罗说，你这少年人你怎么跟他打仗，你是个牧童你怎么跟他打仗？大卫就是去了，拿一根打狗的棍子，拿着机旋，带了五颗小石子。连哥利亚都气坏了，哥利亚说，你拿个棍儿打我，你把我当狗啊。大卫其实大卫说，我棍儿我都不用，我就用石头我就打死你了。你明白吗？因为这就是看见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去看看但以理，你去看看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在火窑面前，在狮子坑面前有这样的勇敢，为什么在苦难面前有这样的勇敢？是因为他们看见上帝，我知道帮助我的比抵挡我的更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得很清楚，说什么？他在第八章那里讲，他说神若帮助我们怎么样，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是帮我们的。阿们吧。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孩子打架，然后亲爸爸过来把自己的儿子揍一通，帮着别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他顶多劝架，把两个人劝开，同意吧？但是如果我的孩子是有理的，我还要为我的孩子去讲理呢，同意吧？我们中国的教育经常是失败的，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假谦卑，拿自己的孩子卖人情。两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打架了，先要管教自己孩子。不，真正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不是这样的。我要搞清楚，你们搞清楚到底为什么会打架，希望孩子能解决纠纷。但是如果我的孩子是占理的，我的孩子是公义的，这边是不义的，我要求对方给我的孩子道歉。你明白吗？是不是？我大人我不要去打孩子，但是至少我不会帮着那个人打我的孩子。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好像上帝还会帮着魔鬼来打我们。不会，若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阿们吧。所以在苦难之中，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上帝的恩典更大。所以之前我跟我儿子去分享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因为我儿子有时候会做噩梦，然后做噩梦他就说是坏梦，然后他就有点害怕。我就跟他讲什么呢？我说你不要怕，我说乐乐你不要怕，我说你要知道上帝帮助我们，神差他的天使来护卫你。然后那他也小孩子，那个不太那啥嘛，他这我还是会有时候看到那些坏的，我还是有点害怕。那我就说其实天使保护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呢没有看天使，我们去看那些伤害我们的，吓唬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害怕。他说对对对，他说是，你这样说甚至有的时候其实那些 吓唬我们的其实离我们挺远的，但是我就一直看着他，我说我给他举个例子，我就说好像有一个你站在那里，其实有很多保镖在保护你，但是呢你呢不看保镖，光看那些呲牙咧嘴想吓唬你的人，所以你就害怕，你要看你身边的保镖你就不害怕，因为这些保镖能保护你。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感受到威胁真实不真实？真实。尼布甲尼撒大流士王对但以理和三友的威胁是不是真实的？是。但是你要看见的是上帝的帮助比他们更大，上帝的能力比他们更强。阿们吧。太阳是谁造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魔鬼造的还是上帝造的？所以上帝的能力大还是太阳的能力大？上帝的能力更大，你不要担心。所以我们的仇敌魔鬼还有世上的人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其实很多时候还不是伤害你的身体，是恐吓，同意不同意？吓唬你。我们很多时候是被吓住的，一个人吓得逃跑。以利亚真的被耶洗别把头砍了吗？以利亚真的被耶洗别丢在监狱里吗？没有，耶洗别的一句话把以利亚给吓住了。你知道吗？以利亚前面为主受苦真实不真实？真实。为主得胜真实不真实？真实。但是以利亚被人一句话吓住也很真实，因为那个时候的以利亚就是一叶障目的以利亚，他看见了耶洗别的坏，他看不见上帝的能力。你明白吗？基督徒是不可以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看到上帝，我们要知道，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回到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和但以理他们的得胜，我们说他们是怎么得胜。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持守信仰是我们得胜逼迫最好的方法。我再讲一遍，持守信仰是我们得胜逼迫最好的方法。面对狮子坑，面对烈火的火窑，那么但以理和沙德拉米萨拉这个亚伯尼哥他们面对这一切的他们的做法，其实你仔细去看好简单，是吧？他们有没有说了一大堆的话，编了一大堆的想法，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没有，他们很简单，坚持信仰。你叫我拜大金像不可能，我不会拜，我不会拜。你要把我丢在火窑里就丢吧，你要把我丢在火窑里，我相信我的上帝能救我，因为我的上帝是又真又活。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上帝能不能救今天的基督徒脱离火窑？古代才可以吗？这是古代的事咯，现在咋会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不可以？可以，绝对可以。上帝是又真又活了，他是不改变的，阿们吧。所以当但以理那边大流士王说不许祷告，但以理不躲在密室祷告，偏偏在窗子那里祷告，让人都看见。为什么？这就是他的得胜，对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按照法律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和但以理违法了没有？按照法律来讲，当时的法律违法了没有？绝对违法了，因为亡命就是法律，对吧？违法了没有？违法了。但是当你的法律和我的信仰冲突的时候，我该做什么？我当然要持守信仰。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在这里，他说上帝说了吗，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呢人家的恶法制定出来我就要遵行恶法。你遵行恶法吗？不可以的，你明白吗？我要持守信仰的，我要持守信仰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要持守信仰？我说两个原因。第一，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我再讲一遍，信仰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当我们持守了信仰，我们就手握最强大的武器，我们就能得胜。在大流士王后面，在尼布甲尼撒王后面，在那些想陷害但以理想陷害亚伯尼哥他们这些人后面站着的是灵界的恶者，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魔鬼一切攻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魔鬼是不是想要但以理的钱？是不是想要沙德拉他们的钱财他们的官位？不是，魔鬼对这些一点兴趣都不感，魔鬼最感兴趣的就想要这些人的信仰。要什么信仰？要这些人放弃信仰，放弃你们信仰的立场。有些人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嘛，他其实在密室里他也不叫放弃一些信仰。对，但以理为什么不在密室里？你知道吗？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姿态就是信仰的姿态。魔鬼为什么想把这些夺去？因为魔鬼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魔鬼最怕的就是我们持守福音的信仰，魔鬼最怕的就是我们敬拜耶和华上帝，这就是我们的得胜。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魔鬼想方设法想让我们放弃武器。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群士兵上了战场却没有武器，请问这群士兵能不能得胜？当一群士兵上了战场没有武器能不能得胜？绝对不能，这群士兵就是要被宰杀的，就是要被屠杀。所以魔鬼清楚知道这一点，只要你们放弃了这个武器，我就能够把你们都消灭掉，你们就在世上没法做光，没法做盐，没法做建在山上的城。所以为什么在雅各书里面，为什么在彼得前书里面，都反复的去强调说我们面对魔鬼时候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之前我跟一个牧师，就是郑州那边的牧师去聊的时候，是其他教会的，不是我原来教会的牧师去聊的时候，我们就讲起来，因为郑州正在面对比较大的逼迫，各个教会都在面对逼迫，我们讲起来什么呢？讲起来以弗所书全副军装，我们之前讲过，你看老一辈的传道人所讲的是非常阿门的，他们说你注意，上帝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全部都是保护我们正面，没有保护后背面。为什么没有保护后背的？他们说两个原因，一，后背是用来背十字架的，后背是用来背十字架的。二，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必须正面魔鬼，你背对着他，你已经失败了，那个时候没东西能保护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面对征战的时候转身逃跑，这就是大失败的开始。你不管给自己一千个理由，你说我去密室里去祷告，你说我这个啊，这个我只是拜一下偶像，我又不会灭亡嘛，反正因信称义嘛，那么是啊，你不会灭亡，但是在属灵征战上你败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方面去放弃信仰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电影，现在说很红那个无问西东，那里面那个黄晓明演那个人去搞什么研究去啊？去研究原子弹。你知道中国为什么五六十年代最穷最艰难的时候非要研制原子弹？有些人说他就是想跟人比，不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中国为什么要研究原子弹？中国必须有最强大的武器在手里面，然后我们周边那些虎视眈眈的那些敌人才不敢欺负我们。阿们吧，你不要以为只是美国，苏联，我们那时候跟苏联的关系很糟糕的，所以苏联动不动不就入侵阿富汗了吗？动不动不就入侵罗马尼亚了吗？动不动不就跑到这个捷克去入侵去了吗？但是我们手里面有原子弹的时候他不敢动，你动我把原子弹丢过去了，他怕这个，你明白吗？因为我有最强大的武器。基督徒的原子弹是什么？基督徒的原子弹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信仰的立场。魔鬼最怕我们持守的福音信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台上讲因信称义，要讲福音，魔鬼就恨得咬牙切齿，魔鬼就会拦阻人来听到呢？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不讲福音那些人容易去呢？为什么不讲因信称义那些人容易去呢？是因为那些没威胁。当我们有福音信仰的时候，魔鬼就会逃跑，世人就会敬畏我们，我们有了这个武器就不一样。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原因，你要知道信仰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你面对苦难，你面对逼迫，你面对征战，最重要的是拿稳武器还是丢掉武器。傻瓜，我见到一些傻瓜，一些傻瓜基督徒，信徒也有，长老也有，就是他以为说魔鬼，我把剑都丢了，你别来打我了，我不跟你打了。我问你，你见过哪个两军对垒的时候你把剑丢了，对方说我绅士风度不来打你，有没有？你把剑丢了，我正好杀你，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教会的领袖这样子把信仰立场丢掉，把教会立场丢掉的时候，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个教会就溃散，这个教会就败坏，这个教会就散掉了。我见过这样的教会，我见过这样的所谓的长老，嘴上说的很刚强，遇见事情的时候不管不顾，做故宫无耻，你知道吗？在这些事情上面，当我们遇见这样的征战的时候，当你把信仰立场放弃，你把剑放掉，你把你的盾牌放掉，你把你的武器放掉，就是仇敌屠杀你的时候，你晓得吗？ 所以当别人逼迫说不许聚会，我们基督徒怎么办？那我们就不聚会了，你就放弃了你的教会立场，你知道吗？你就放弃你的教会立场，这个教会就被打散了，魔鬼就得逞。感谢主，主有恩典，主有怜悯，主在各处有他的7000勇士保护他的子民，但是就你而言，就你这个教会而言，你就完蛋了。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基甸和300勇士，为什么呢？300勇士可以得胜，为什么其他人不可以？因为他们坚持，他们甚至虽然疲乏仍然追赶，这就是得胜的姿态。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们要能够得胜，我说持守福音信仰是我们最好的谋略。当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候，要不要有谋略？我再问弟兄姊妹，要不要？要有谋略。我跟你讲，持守信仰是最好的谋略。你们如果看过一些书就晓得，有些政治家这样讲说，诚实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智慧，就是最好的政治。我跟你讲，敬畏耶和华，顺服上帝，就是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最好的谋略。因为圣经上面讲的很清楚，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就想 开端后面是什么。我说敬畏上帝，顺服上帝，这个就是智慧，这后面就是智慧。你看到，你看到，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得胜的？但以理他们有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谋略？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用特别的谋略？没有，他只是持守信仰，我是耶和华的子民，我是耶和华的仆人，你可以来抓我，你可以把我丢在狮子坑里，你可以把我丢在火窑里，但是这是我的立场，我要站在这里。马丁路德为什么可以得胜？他明明知道教皇想害他，但是他还是去了罗马。去到罗马他讲一件事情，这是我的立场，我就是站在这里，这就是我的立场。然后才有了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分庭抗礼，才有了基督教今天比天主教更兴旺的一个根基，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些听众没可能讲，哎，主耶稣不是讲了吗？我们不是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主耶稣基督讲的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是不是放弃立场？不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城逼迫你，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城里面去传福音，你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坚守你的信仰，你知道吗？当尼布甲尼撒他们这些命令颁布出来的时候，是通国的命令，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逃到哪里去？你这个时候就是坚守立场，你明白吗？如果他只是对某个地方，我可以换地方，是不是？可不可以啊？他如果说只是对啊广州，只是对郑州，好了，那我可以换地方。你对了我这个地方，我可以换另外一个地方。最糟糕的就是别人说盯住你这个点了，他为了这个点，他不说换一个点，他整个溃散掉，这是不负责任的，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我们持守信仰。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持守信仰，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智慧。然后持守信仰它有什么好处，不持守信仰有什么坏处，我要跟大家再去讲。有些人，因为有些人很软弱，他不在乎上帝。一个真的在乎上帝荣耀的人说，我为什么要持守信仰？因为这是我是上帝的代言人，我当然要持守信仰，我当然不妥协，你可以抓我，抓我就抓我，是吧？但是就像我们说，有些人他立了一个前提，我不要吃苦，我不要受苦，所以别人说我要抓你啊，他就被吓住了，他就被吓住了。但是我说持守信仰它的好处是什么？大家刚才经文我们都读过了，当这个亚伯尼哥他们三个人从火窑里面出来以后，请问尼布甲尼撒对他们三个人是什么态度？尼布甲尼撒有没有说我再找一个更厉害的火窑，我看看能不能烧死你们？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尼布甲尼撒说，太佩服了，你们的上帝施行拯救太厉害，谁也不许再谤读你们的上帝，很佩服，对吧？但以理从狮子坑里面出来怎么样？大流士有没有说狮子没咬死你，我再找豹子来咬死你，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大流士很佩服，反而把诬告但以理的人丢到狮子坑里面去。我跟大家讲什么，就是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根本用错经文，他在信仰立场上面他用所谓的 灵巧像蛇，放弃信仰立场。我问你，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有一个员工说是一个基督徒，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员工放弃信仰，那么你对这个员工，你会认为他是一个灵巧的基督徒吗？不会的。一个人连上帝都敢出卖，这样的人我能用吗？我问你，这样的人我能用吗？这个人不就是犹大吗？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放弃信仰立场的时候，他自己再也没有办法为福音去做见证，他在人面前也是被人看为卑劣的人。但是一个人持守福音信仰，一个人持守着对上帝的敬畏，连你的仇敌都被感动，都要佩服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之前，我们这个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讲说，我们就是有他认识的一个弟兄，好，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工作，这个弟兄相对律法一些，就是他应该来听我们讲道，多听福音，然后所以他就比较刻板，但是他的老板很尊敬他，他的老板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去做，但是创新性的事情不交给他做，因为他比较刻板，缺乏创新性，要听我们的福音，福音就会让人有创新性，福音就让人日日更新。但是他老板很信得过这个人的品格，说这个人他绝对不会骗我，他是基督徒。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个老板对他的刻板不认同，但是对他的忠诚非常的认同，这个人是忠于信仰的一个人。当你放弃了信仰，当你在信仰上面随便妥协，你以为你能讨好世上的老板，我跟你讲，连外邦人都瞧不起你，你知道吗？基督徒要像但以理，要像亚伯尼哥，要像沙德拉米撒这样子的，我在面对艰难逼迫的时候，我持守我的信仰。你的老板如果不欣赏你这一点，是他的损失，不是你的损失。你要找一个能欣赏你忠诚的公司。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所以我才说，回到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我讲说，其实对神的忠诚持守信仰是我们最好的谋略。你明白了吧？你用了很多的心机，用了各样的巧计，都比不上你在信仰上面的坚持，你知道吗？我以前，我们原来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子的，他很认真，很正直，很诚实。他在一个私人公司工作，收款的时候，老板，他去那个公司去了没多久，还不到一年，他老板就让他去收款，其他的那些跟他干了很长时间的人，老板都不放心，说让我们这个弟兄，让这个是姓邓的一个弟兄，让这个邓弟兄让他去收款，因为他一定不会贪我的钱，他一定是多少钱他会给我拿回来多少钱。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如果这个老板后来事业发展上去，难道不带着他一起往上走吗？阿们吧。但是你耍奸使诈，你说一个人连信仰都能放弃，连圣经都可以乱讲，连耶稣他都可以这样对待，他会怎么对我？你知道吗？是不是？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持守信仰是我们最强的力量，持守信仰是我们最大的智慧。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连福音的门都打开了，有没有发现？是吧？明明尼布甲尼撒是在逼迫我们的信仰，明明大流士在逼迫我们的信仰，但是他们都说不许再谤读耶和华，我们人人都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这位耶和华施行拯救，这位耶和华太厉害了，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去看到，你要持守信仰，你不要转备逃跑，你转备逃跑的时候，魔鬼除非不再是魔鬼，只要你转备逃跑，魔鬼一定穷追不舍，你后面受的苦比你在那里坚持顶住还要多得多，是不是？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点我们再讲回信心。我们把那个经文再读一下，大家要翻回到这个我读给大家听吧。但以理书三章，就是这个亚伯尼哥他们三个人讲的那句话，但以理书三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说即或不然的信心。弟兄姊妹，你看到亚伯尼哥、沙德拉、米撒他们这三个人信心大不大？大得很，要把他们投到火窑里。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不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能，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后面他又说了，急祸不然。这个急祸不然是不是亚伯尼哥他们犹豫了？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他们犹豫了？他们前面说的很坚定，我们的神能救我脱离烈火，但是呢，急祸不然呢、啊？这个我也不侍奉你的神，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们讲的急祸不然，不是信心的心持二意，而是信心上台阶。什么意思？第一，大家先记得十七节的经文，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是信心第一步。我相信上帝能行神迹，阿们吧，上帝能施行拯救。烈火，你这个烈火，上帝是能够救我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看过福音书，福音书里面讲彼得曾经在海面上行走，阿们吧，上帝现在能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可以，阿们吧。其实基督徒就是在海面上行走的人，我们就走在罪海上面，你知道吗？我们就走在罪海上面，罪像海洋一样，我们在上面平步而过，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他们吧，我们里面有罪，我们外面是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就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去生活，去见证主，是不是？同样的，烈火烧不灭，亚伯尼哥他们三个人，烈火上帝也能救我脱离。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但是他后面说急祸不然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上帝也许救我，也许不救我，也许能力到了，也许能力不到。这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讽刺挖苦的那些外邦神，外邦神可能在睡觉，可能做什么事情。不，亚伯尼哥他们在讲的是什么？他是说上帝给我安排的生命历程是我不知道的，所以上帝安排的生命历程，他也许救我脱离这火，也许不救我脱离这火。如果他不救我脱离这火，他的意思也是好的，他的美意超过我。你要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说，神的意念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亚伯尼哥他们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神如果没行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的神迹，那么上帝的美意是要成就其他的事情。那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就被火烧死了，对吧？烧死就烧死，上帝的美意就是把我接走，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比较完全的信心。我跟你讲，有些基督徒是这两面有问题的。我见过很多，特别现在的基督徒是不讲第十七节的，不是说我们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他根本不相信上帝能把他从烈火中救出来，所以他一讲就是急祸不然，反正一遇见什么事情完了，我就预备的是后面苦的不得了了，后面难的不得了了，怎么样？其实这不叫信心。上帝能不能把你从苦难中救出来？我以前问过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讲到，假设广州突然发生地震，上帝有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浮在半空之中，然后地震不受任何的影响，可不可以？对他来讲太小意思了，地球都浮在虚空之中，我们的房子算个什么，对吧？他绝对做得到，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但是即便上帝不做这个事情，有一些人又跑到前面的，一遇见难事他就一定要求神迹。上帝，你既然给亚伯尼哥他们行了神迹，你给但以理行了神迹，你必须在我身上也行这样的神迹。不，急祸不然的信心。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些弟兄姊妹就要问这个问题了。就问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他们脱了火窑，我们看到他们灭了烈火的猛士，我们看到他们脱了狮子的坑。我问大家，你们去看教会历史就知道，有没有基督徒被野兽给撕了？有，在罗马帝国，特别尼禄做皇帝的时候，他把很多的基督徒抓起来，然后罗马帝国那时候有一个很残忍的制度，就是斗兽场，叫人跟野兽搏斗，然后那么他就把基督徒抓到那里去。他可能也就读过这段旧约圣经，看看看你们的神会不会把狮子的口给封住。很多基督徒被狮子咬死了，被熊给咬死了，被豹子给吃了，那怎么回事？上帝那个时候说，哎呀，我就行一次神迹很费我的劲的，你们个个都让我行神迹我很累，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那为什么上帝许可？而且我们也知道，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有不少的基督徒被捆在火刑柱上活活的烧死了，对吧？ 上帝为什么不让那些火灭掉？为什么让那些人都烧死？这就是极惑不然的信心，你明白吗？这些被狮子咬死的、被火烧死的，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他们在地上一切的工作都完成了，上帝就接他们走了，你明白吗？上帝就接他们走了。然后如果我们像但以理一样，在世上的工作没结束，狮子咬不死你，烈火烧不灭你，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面对烈火也好，面对狮子也好，哎呀不行啊，梁弟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孩子很小，我还在那供楼呢，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啊？你的孩子上帝照顾不了了，你的楼上帝供不下去了，会不会啊？不会，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像主耶稣祷告的那样说，天父啊，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面对烈火，我们面对狮子坑，我们都坦然无惧。所以有一幅名画，画的就是这样，在斗兽场，一群基督徒，有一个长老站在那里，一群基督徒围在他身边，大家一起祷告，然后远处一个狮子虎视眈眈，因为这些人都被狮子吃了，都被狮子咬死了。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吗？没有。上帝为什么许可狮子咬死他们？因为上帝说这些人在地上的劳苦结束了，你明白吗？上帝为什么许可火刑柱烧死了那些殉道士？上帝说他们在地上的劳苦结束了，而且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方式结束他们在地上的侍奉，然后得极大的冠冕，还是捞了赚了一大笔离开这个世界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可能有些初信弟兄姊妹想到这些就会害怕。我们不是突然的乱跟别人去讲殉道，我告诉你殉道的原因在哪里，我告诉你殉道后面的属灵原理在哪里。只要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没结束，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没结束，狮子咬不死你，烈火烧不灭你。但是我们在地上这些结束的时候，然后又遇见这样的事情，上帝许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被接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狮子坑也好，或者我们像雅各一样平静安稳的在病床上面，在家里面被主接走也好，我们一闭上眼睛是不是都上天堂了？我们就都上天堂。殉道士和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把上天堂比喻成坐飞机飞过去的话，请问殉道士坐的是贵宾舱呢还是普通舱？他们坐的是贵宾舱。你们坐过飞机就知道，贵宾舱的人是最后上飞机还是先上飞机？先上飞机。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殉道士看起来年纪轻轻的就被主接走了？因为他是贵宾呢，他先上飞机了，你明白吗？你晓得吗？所以神的美意常常和我们的设想不太一样，这没什么，我就可以安然交托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都用枪了，古代人用弓箭，你知道古代其实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吗？不是矛，不是刀，而是什么？而是弓箭。因为弓箭能够在很远就进行攻击，对不对？蒙古人为什么那么厉害，然后横扫欧亚大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绝招叫骑射，骑在马上。欧洲的骑士是骑在马上，拿着重箭，拿着矛，长矛去冲击，拿着马刀去冲击，他们是骑在马上射箭的，所以别人都靠近不了就被他们射死了。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弓箭射的时候是弓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而且我要射得越远，弓弦又要越怎么样？越往后拉，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很多属灵道理，就是这样。当你遇见一些事情，你跟上帝去祷告说，主啊，你希望你给我成就这个，主没给你成就，甚至把你往相反的方向去带，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现在正在拉这张弓，当这个手一放开，这个箭射得很远，你明白吗？就像我们在广州做宣教工作，我们要教会我们不容易的，我们现在人少，我们在现场弟兄姊妹就知道，那么这个就是弓弦往后拉，我们在后面松开手的时候力气很大，射得很远，阿们吧。我们要学会这些。你去看那些运动员，奥运会那丢链球的运动员，他要把链球丢得远，是不是直着胳膊就往前就丢？不是，他要在原地转圈，有没有注意？要丢得越远，在原地转的圈越多。你有的时候就主啊，我跟你祷告了，你怎么让我在原地打转？因为你在丢链球，你知道吗？你要转多几圈，一甩出去甩得很远。这就是极惑不然的信心，弟兄姊妹。 有些事情我求上帝这样子给我，上帝没这样子给我，他的美意比我想的更好，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才能更坚定地持守我们的信仰。就是我刚才讲，以利亚有神迹的信心，但是缺乏了极或不然的信心。所以他在加密山上很相信上帝会使用他行神迹，很相信火会降起来，雨会降起来，但是后面的极或不然他受不了，他没想到耶洗别来威胁他。我们若有极或不然的信心的话，我们知道耶洗别来威胁我，上帝的意思依然是好的，神的美意依然是要成就的，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我要讲的最后一点，第四点，就是上帝怎么回应我们对信仰的坚持。上帝怎么回应我们对信仰的坚持？在火窑里面，大家都会看到，在火窑里面是四个人还是三个人？四个人。谁在里面？上帝在里面。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但以理说谁封了狮子的口？但以理不是说我封的，其实大流士的年代，但以理应该已经是一个老人了。狮子坑是不是只有一个狮子啊？不是，你们看我们荔枝微课上面，我上片那个上传那个图片，这个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图片，你会看到但以理的那种怡然自得，站在狮子坑，因为狮子坑是这样子的，这边有一个洞口，这边有一个口，然后下面是坑，狮子野兽是可以从这边赶过来，从兽这个兽笼里赶过来，人是可以从这个滑道上下来，他就站在这个滑道这里看着远处，看着太阳，然后狮子就在他后面被封了口。但以理不是自己封的，他是老人家，能封几个狮子呀？你知道狮子的力气有多大吗？弟兄姊妹，狮子的力气，你就算我们把奥运会冠军找来，我们把几个奥运会冠军找来，几个人合力去搬狮子的口，狮子如果要把嘴合上，你三五个人都搬不动，因为他力气是我们 N 倍那么大，你知道吗？所以谁封的口？神的使者封的。所以我说，当我们持守信仰的时候，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28章讲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说，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吧。这就是主的应许，当我们照着主吩咐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孤单，特别你在艰难之中，特别你在征战之中，上帝一定站你旁边给你加力量。你若入了火窑，一定不是你一个人入的，一定是有耶稣在旁边，你知道吗？所以当那些殉道士被捆在火刑柱上，用铁链把他们锁起来的时候，那么我看了，这是真实的故事，殉道士的故事，他们拿着铁链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他们就说，你们只是看到了铁链的这一头，我看到了铁链的那一头，这个其实不是铁链的，这是我跟耶稣在一起。你们知道我们有时候结婚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这个中国有那个习惯，他们国外有的时候也是，就是这个比如说父亲把女儿带过来，把女儿交在新郎的手里，对不对？新郎和新娘手拉手，他说这个铁链这头在我手里，那头在耶稣手里，你知道吗？像我们中国人结婚的那个习惯，一个大红布，对不对？中间一个大红花，这头你以为这个只是个锁链呢？这是大红花呀，这头我拿着，那头耶稣拿着，你知道吗？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怎么样子啊？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注意圣经上面很多地方都讲的说人子坐在神的右边，为什么那里面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就是因为斯提凡，我所爱的人殉道，我要站着，这是我对他的尊敬。站着是什么意思？站着是我对他的期盼，我爱你，我深深的爱你，今天我们终于要见面，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当一个儿女遇见苦难，遇见最大的逼迫的时候，父亲会怎么样？父亲会撇下他还是陪伴他？一定是陪伴。所以你去晓得，你要知道这些，所以在苦难之中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再说到罗马书8章31节说的，如果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神与我们同在，你怕什么呢？对不对？而且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神与我们同在。其次，神怎么回应我们？弟兄姊妹，狮子可怕不可怕？烈火可怕不可怕？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见的最狂野最可怕的力量也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阿们吧。这是我们的信仰和世上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宗教要么说那个神是又善又有恶，又正又邪的，要么他们就是二元论，说神是良善的，魔鬼是邪恶的，然后黑暗势力在魔鬼的掌管之下，上帝掌管良善的势力。不，圣经上不是这样去讲。圣经上面讲上帝是至善的，但是一切的势力都在上帝的控制之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魔鬼是地狱阴间的掌管者，还是地狱阴间的囚犯？魔鬼是地狱火湖的狱卒呢，还是地狱火湖里面的囚犯？他是囚犯。谁掌管着阴间的钥匙？谁拿着死亡的钥匙？启示录里面讲说是耶稣拿着呢。你明白吗？耶稣让人死吗？耶稣希望人死吗？不，他说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掌管万有。好了，上帝掌管万有跟我们什么关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你要知道这一切，你要晓得这一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我再去讲一句话，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上面完全只能伤害我们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上面完全的只能伤害我们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凡是这个世界上面在我们周围存在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存在的。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说过这句话，我再讲，我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的。对你没有益处的苦难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再讲一遍，对你没有益处的苦难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知道吗？所以你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你不要在上帝面前去抱怨，你不要困惑，你说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苦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么苦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也是为了益处。像中国有句俗话说，良药苦口怎么样，利于病。你所经历的苦难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而存在。凡是与你无益的苦难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你看这些你就去晓得，你就去知道了。而且我们在讲，这是我说的，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你去晓得说一切的世界上面最狂暴的力量也在上帝掌管之下。那我要讲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逼迫教会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如何。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前面花了差不多十几分钟的时间来读经文。逼迫亚伯尼哥的那些人怎么样？逼迫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的急先锋就是那些军士，对不对？把他们扛起来丢到火窑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先死掉，他们被烧死了，你知道吧？想陷害但以理的人，那些人怎么样？他们被狮子咬死。我们今天就讲这些，你去看的时候去看旧约圣经，旧约圣经还有一卷书最奇妙，那卷书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耶和华，没有一个字提到信仰，但是放在旧约圣经里面叫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面有个大恶人叫哈曼，大家知不知道？哈曼定的毒剂跟现在的宗教事务条例差不多，就是许可全国的人去害以色列人，然后还在家里竖了一个木头，干嘛？想害莫迪改。最后谁挂在木头上？哈曼挂在木头上，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要知道，凡是逼迫教会的，最后最凄惨的是谁？是他们，而不是教会。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最惨的是他们，你为什么被他们吓住？你明白吗？你要为这些必死的人吓住吗？你要被这些要进狮子坑的人吓住吗？你要被这些要被狮子给咬碎的人吓住吗？你要被这些真正被火烧死的人吓住吗？而且他们要面对的是永火。你晓得吗？我们当然不是说哎呀，逼迫教会的人希望他们个个死光光，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希望逼迫教会的人都变扫，都变保罗，是不是啊？从逼迫教会变成基督徒归向主，是不是啊？都做以斯帖，能够在王的面前为我们的信仰为教会去出声，是吧？这是我们想。但是你我说，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你不要怕，是不是啊？大树的扫罗说凶恶的话，最后呢谁得胜？上帝 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跟扫罗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不要以为你在踢教会你在得胜，你是在用脚踢铁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你的脚会损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头，这个时候你不要怕那些将来要被狮子咬死的人，你不要怕那些真正被火烧死的人，反而要可怜他们，阿们吧。所以逼迫教会的那些人，你不要怕他们，你要可怜他们，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说的这四点。那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一，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没有苦难？有。然后但是神的祝福大还是苦难大？不要做一叶障目的基督徒，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比苦难大得多得多，阿们吧。第二，我们胜过苦难胜过征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持守信仰，阿们吧。你越持守信仰，因为你的信仰就是你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基督徒的原子弹，就是基督徒最好的谋略。第三，你要有极或不然的信心，相信上帝能行神迹，但是上帝若不行神迹，他的美意一定是大的，弓弦往后拉是为了把箭往前射，阿们吧。第四，你要去看到上帝怎么回应我们对信仰的持守，他一定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保守我们，他一定赐给我们得胜，阿们吧。你不要怕那些人。所以我最后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本分，基督徒面对征战，面对逼迫，面对狮子坑，面对火窑的本分，持守信仰。你的本分不是去封狮子的口，你的本分不是去变一个戏法，去想一个办法把火给灭了，你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上帝要做。你的本分就是持守信仰，而我们的信心就是上帝一定赐下得胜，虽然得胜的方法各不一样。亚伯尼哥他们是胜过了火窑，但以理是胜过了狮子坑，殉道士是被火烧死了，殉道士是被狮子咬死了，但是得胜的从来都是神的百姓，得胜的从来都是神的子民。主若许可逼迫临到我，是为了我的好处，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苦难不过是我的砂纸，不过是我的磨刀石。砂纸是用来打磨用的，打磨完了砂纸要扔掉，磨刀石是为了磨刀的，磨好了刀磨刀石就没用了。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就有一个信心，不要怕狮子的口，不要怕烈火的猛士，要相信上帝的恩典，要相信上帝的能力，这样子我们就在上帝恩典当中站立得稳，刚强壮胆。所以不管以后还要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上帝必把得胜赐给我们，我们也要经历他丰盛的恩典。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多，读经也读得多一些，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长一点，但是我们要让大家有信心，我就必须去讲多一点，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希望大家也去反复咀嚼。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包括在我们的励志微课上面，你们可以再去回去听我们的这个录音，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视频我们也会做好放到优酷视频上面去，那么你们也可以去优酷上面去再去看我们的视频，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啊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就是基督徒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你的祝福也必然得胜。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在苦难面前，在征战面前，不是采取一个逃跑的姿态，而是像米撒、像亚伯尼哥、像沙德拉、像但以理一样，我们有一个勇敢持守信仰坚定面对的姿态。主啊，你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你的智慧总是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让我们有极或不然的信心，就是相信主你能行神迹奇事，同时把结果全然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切的征战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可以晓得这些的时候就不准备逃跑，而是勇敢面对，你在经上所应许的得胜就必赐给那些勇敢面对的弟兄姊妹。因为你说的很清楚，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要离开我们逃跑，而不是我们逃跑。 求主你把真的是但以理书里面这样的伟大的得胜赐给你的教会，特别赐给我们中国的教会，特别赐给我们面对各种各样逼迫艰难的教会，不管是三字里面的弟兄姊妹，还是在家庭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主啊你都带领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大大得胜。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